们说《使徒行传》是什么一卷书呢？我们说，如果你要看一个真正的教会，你会从《使徒行传》学习。《使徒行传》也可以说就是使徒他们当时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教导他们的使徒。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把这个责任交给谁？把教会的责任就交给他们的使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建立了教会，耶稣基督洗净教会，为教会死了，这是我们能从使徒行传学习的。也能知道这个，如果看一个保守的教会，一个看一个真正的教会，从使徒行传可以学习，可以学习教会的模式。但是在第八章，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稣基督自己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耶稣开始教会了之后，耶稣为教会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你要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你会发现第一章的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聚集他的门徒，告诉他们天国的事情，也告诉他们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是教会建立另外一个教会，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他们在这个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教会的人特别多，最后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天主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旨意是要去撒玛利亚，去犹太全地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但是他们一直聚集在一起，他们人发展的特别多，但是他们没有离开。但是在八章的时候，你发现天主使用一个人，是谁？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扫罗。扫罗就把这个教会拆散了，拆散了之后啊，他们去各个地方。上周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腓力，腓力是一个执事，是一个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的一个执事。这个执事做什么事情？走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传福音，有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第八章26-40节的时候，发现天主又带领腓力去另外一个地方，碰见另外一个人，去这个他说这个起来向南，往那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上，去耶路撒冷的一个路上，说是天主用圣灵感动他腓力的心，叫他去一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在这个经文26-40节给这个这一节起个题目，还是叫太监信主，或者是最简单也是腓力传福音。我觉得太监信主，这两个题目都可以用了，都可以明白这段经文，是一个太监信靠耶稣基督，是这个腓力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了之后，这个太监信靠耶稣基督，是这么一个故事。你说这个第二看什么呀？看这个腓力遇到一个陌生人，在27-28节，《使徒行传》第八章27-28节，腓力就起身前往，有一个以提约伯的太监，是以提约伯女王甘大吉的大臣，他是一个小当官的，管理所有的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天主去了。我们说腓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陌生人。这个人是什么？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太监。我们知道这个在犹太人的眼中，谁配听到福音呢？只有犹太人，别的人是不可以听到的。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天主，我们的主，别人不可以有机会信靠耶稣基督的。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这样，也可以说他们的眼中他们是岂是外邦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属于外邦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觉得我们犹太人是最棒的，没有都我们是最好的，你们都不配的，你们都是你不配来到天主的面前，你们是不好，是坏人，是不好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主的眼中，天主说我们爱世人，天主爱世人，对吧？天主的眼中每一个人他都爱，他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在这个你环节呢，我们看到27节能看到，他说有一个以提约伯的太监，是以提约伯女王甘大吉的大臣，管理所有的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天主去了。这个人也有机会，他说他去了一个地方，去什么地方？去耶路撒冷。首先我们这个太监，我们知道在一方面，在人的眼中也可以说首先这个太监是我们说是他是这个他是这在以提约伯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在是非洲的一个地方。首先这个人也是一个黑人，还有呢他是一个勉强被阉割的人。在人的眼中，你觉得他配吗？很多人觉得他这个人是不配得的。他是个太监，本身在肉体方面，我们知道他是他代表什么？这个太监也代表羞辱的意思。 代表在人的眼中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觉得他好吗？在人的眼中，他一看到这个太监，人都开始藐视他，开始轻视他。所以呢，天主告诉这个腓力说，你就去那个地方，去那个路上，加撒一个路上，路上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太监，还是个黑人。我估计犹太人一看，他们说这个人是，哎呀，这不好的。第一个他是个太监，第二个他是个黑人，他不是个犹太人。腓力可能当时我不知道腓力什么想法，但是天主告诉他，你去那个地方去碰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就是一个太监。你觉得他是怎么想法呢？我们知道天主是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家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十章。罗马书的十章，往后翻几页。圣经说，罗马书十章的十二节，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无分别，大家只有一位主，凡求他的人就必有洪恩赏给他们。无论你是谁，无论是美国人啊，泰国人啊，非洲人啊，大家就有一位主，这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与希腊人并无分别，我们知道这个，他犹太人虽然我们知道是他的，是天主的选民，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和在天主的眼，在人的眼中，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外邦人不配的，但是在天主的眼中怎么样？是天主是一样的，天主看都可以配得天主的恩典，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再翻到一些圣经的帖摩太前书，帖摩太前书二章，帖摩太前书的二章，圣经的帖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四到六节，帖摩太前书二章四到六节。因为天主是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道。万人包括谁？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说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身为万人赎罪，到了时候这道就证见出来。在这里他说是，他是怎么，他是万人得救，还有呢，他说舍身为万人赎罪，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包括你的罪，包括我的罪，包括这个犹太人的罪。他说到了时候这道就证见出来。第五节他说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为所有的人，并不是光为犹太人。圣经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犹太教他们的思想，有些人他们的思想，他们觉得他们配得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是信靠耶稣基督都可以得救的。看一下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写的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住在地基的人民，你们都当仰望我，这样必可得救，因为我是天主，再无神可敬。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就说，这个所有的人民呢都应该信靠耶稣基督，他说信靠耶稣基督都可以的，必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知道天主爱所有的人。首先我们知道天主是不外貌取的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的眼中，我们心里想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起别人呢，我们说这个人是不好的，这个人是长相的和这个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有问题的。但是呢，天主不外貌取人，所以腓力遇到这个太监的时候，给这个太监传福音。我们说这个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应该学会不要藐视别人。不要觉得别人没有你好啊，不要觉得别人的这地位没有你高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会不以貌取人，模仿天主用的方法。天主用的方法是所有的人都是在他的眼中都是平等， 基督徒也应该这样的，应该接触所有的人，应该接受别人，不应该说哎呀那个人我不喜欢我不接受他，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天主是爱，不但犹太人也爱希腊人，也爱你也爱我。我们说一个好的基督徒过好日子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你看这个第26、27节他说这个腓力就起身前往，在26节他说起来向南，他告诉他起来走，还有呢他说腓力就起身前往，他就去了，去了个地方是我们说是在去耶路撒冷到加萨的一个路上。你说一个好的基督徒过好自己的日子是好事吗？我觉得是好事情，在一方面是好事情，但是你发现这个腓力他的生活好吗？我们说一方面他是个基督徒，但是另一方面天主给有他的旨意。一个我们说一个好的基督徒是天主对你也有他的旨意。你说对什么样的他的旨意呢？每一个人他对每一个人有他的旨意。是你说这个在一方面我们信靠信耶稣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按照天主的话语生活，这个是错误吗？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的。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给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也给别人也会分享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怎么改变你。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基督徒还要给人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并不是我们信主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拿了这个去天堂的门票不会下地狱了。我们应该说哎呀告诉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朋友说我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在我生命中怎么改变我，福音怎么改变我的生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你对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你还不太理解。对，因为你如果你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愿意告诉别人福音，告诉天主在我的生命中怎么改变我。特别是谁？特别摩西，大家学过圣经的人都明白摩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在王宫里长大的，他长大了之后将来他可以做法老，将来他可以做王的，他是王的儿子，法老的地位就是他的。但是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他说他已经立定主意，不要暂时享荒淫之乐，只要和天主的民同受苦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住在埃及地啊，他们做主奴仆，做着服侍这个世界啊。最后天主告诉摩西，你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你要把你的弟兄从埃及地带出来。意思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我们不要光享受自己的生活，说我的生活够了，我的生活非常美满，我们也应该给别人分享天主的话语，要时时关心他人得救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过自己的生活呀。你说这个我们看一个经文，所罗门提到这个经文，我觉得对我是帮助特别大，在箴言的第六章。箴言第6章的6到11节，箴言第6章6到11节，圣经说：“懒惰的人，你去观看蚂蚁的动作。”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人和蚂蚁做一个比喻，便可有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却知道在夏天预备食物，在人收割时候预备粮食。懒惰的人，你即使放弃，你睡卧将到及时，你且去睡片时，再寝睡片时，又插手盐卧片时。贫穷如行路的人，缺乏如拿兵器的武器，速速的临到你身。在这里他把人和蚂蚁放到一起，他就是所罗门，他就写了一个蚂蚁，看他没有君王，没有元帅啊，但是他知道提前预备，在这提前预备什么？预备食物，防止怎么？防止冬天来到没有找不到食物了。他就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人，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预备。你说预备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预备什么呢？应该预备天主的到来。我们说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也不应该信我们看一个蚂蚁，他知道预备什么呢？预备冬天的来到。 但是基督徒也应该就学会预备天主的再来，不能说这个我可以随便的，我们也应该预备。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圣经说，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节，所以你们应当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基督徒一方面也是预备什么？预备天主的到来，一方面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人，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没有告诉他耶稣基督怎么在我的生活中改变我呀，我们没有告诉别人。所以他说这个有一天天主要来的时候，要问你，你遇到你的朋友啊，为什么不跟他传福音呢？为什么不知道有一天我会再来呀？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责任。他说这个非得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遇到一个陌生人，是天主不以貌取人的。我们传福音也应该给所有的人传福音，对吧？我们不应该过好自己的日子，我们应该预备什么？预备耶稣基督到来。我们应该预备耶稣的到来，有一天他会再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人，我们应该学习这个非礼的方法。虽然是黑人，虽然和他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说这个人应该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三，我们看非礼就顺服了圣灵，非礼就顺服圣灵，在28节29，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告诉腓力说，你往前去贴近那车。所以这个腓力就顺服了圣灵，圣灵就感动腓力的心，说你往前去。他说顺服圣灵，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顺服圣灵。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节，他说，我说你们应当顺服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心，应该有什么心呢？应该有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哎呀，我应该给这个人传福音，我应该跟那个人讲我的生活是怎么改变的。从前我的家庭破坏了，从前我这个夫妻老这个打架呀，从前孩子不听话呀，从前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呀。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天主改变我的心，天主改变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罪人呢，我也应该注意我自己呀。慢慢的，天主改变我的生活，我们应该顺服圣灵，我们应该仰赖圣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说，也许仰赖在我们里头的圣灵，谨守所托付你的善道。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一个基督徒，他，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心里有圣灵，圣灵不断地感动他的心。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心呢，说，哎呀，我应该这个地方需要改变，我应该圣灵感动我的心呢，我应该跟那个人传福音，应该告诉那个人我信主的事情，对吧？他说我们应该顺服圣灵。他说这个圣灵告诉腓力说，你往前去贴近那池。我们应该想，我应该向谁传福音，我应该这个腓力是这个圣灵告诉的，你贴近那车呀，贴近那车什么意思？很近的地方，对吧？腓力就快到那个车旁边了。其实我们每天我们也应该想，我们先给最近的人传福音，应该向谁做见证啊？先给最近的人传做见证。圣经有一个人是安德烈，我们知道安德烈他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就遇到谁？最近的就遇到他的哥哥，给他哥哥西门传福音，这是应该的事情，这是必须的事情。就是我听一个牧师他讲他这个信靠耶稣基督，他说他15岁信靠耶稣基督了，信靠耶稣了之后，他第一个传福音的给他爸爸传福音。你觉得给自己的爸爸传福音容易吗？很难的。后来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最后他爸爸也信靠耶稣基督了。这是天主的意思， 对吧？这是天主的意思。这个这是安德烈也是就找到他最近的哥哥，给他哥哥传福音。他哥哥信靠耶稣基督，就西门彼得。最后天主特别使用他。有的时候我们人是在不是在于天主，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圣灵感动我们心，应该给别人做见证，应该给别人说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对吧？我们不愿意降服于主，我们心里不愿意叫圣灵管理我们的心。我们说，哎呀，我是我自己，我是我自己，我不要按照天主的话语去生活呀。我们不愿意顺服天主的话语，对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天主感动我心，应该跟别人说的时候，我说我不要说，在我心里，哎，第一我要面子，第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别人不同啊。但是完全错了，应该是顺服天主，应该是我们给每一个人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并不是别人的责任。应该给最近的人传福音，应该给你旁边的人传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第四，我们看腓力的行动。腓力的行动在30节，腓力跑上前去，听见太监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觉得腓力很有意思，他跑上前去。为什么跑上前去呢？因为这个太监，我想了这个腓力跑的原因是那个太监，第一他坐着车走得快嘛，走得非常非常快。腓力就跑上前去，听见一个事情是，他那个在那个学习这个旧约的圣经以赛亚先知的书，他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觉得他用这个腓力的行动是特别好，在这个跑上前去。在一方面，我们看这个腓力的态度。为什么？他的时间不够了，我估计他要再不跑，那个车擦过去了，他没有机会了，他错过机会了。还有呢，他说这个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说这个时间重要吗？时间非常重要。如果这个腓力不跑的话，这个太监不会等他的。太监因为什么？他从耶路撒冷已经做完礼拜，他已经走了，他在坐着一个车跑得很快，腓力是在走路，你别忘了。最后腓力就跑，能看这个腓力的态度是比特别好的。腓力就看重这个时间。我们说一寸金一寸光，寸金难买寸光阴，对吧？机会没了。圣经在哥罗西书第4章，他说：“你们应当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交往。”我们说光阴似箭，对吧？时间过得是特别特别快的。有的时候我们遇到机会，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错过多少机会，错过很多很多机会。到有一天可能天主问我们，你遇到那个人，你没有给他传福音，机会错过了。有很多人圣经在这个末世录的时候告诉有一些人，就是站到这个，在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就站到那天主面前，他们哭，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觉得有的时候他说擦干眼泪啊，有的时候基督徒可能到那一天也会在哭，有一些基督徒也会哭。你说哭什么呢？有一天耶稣再来要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我觉得有一些信主的人他也该哭。哭什么？苦当时没有抓好机会给我的亲戚朋友传福音，那个人该下地狱受到审判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旁边的哭。他说这个腓力就看中这个时间，跑上前去，然后问他一句话，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觉得他用这个方法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你说什么方法吗？腓力就主动跟这个太监说话，说你念的你明白吗？我觉得这是也是耶稣基督用的方法。耶稣基督到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怎么样？看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说给我点水喝。他用这种方法也是在对话的方法，对吧？其实我们遇到陌生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哎，你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跟他对话，有可能他不跟你说话了，对吧？所以这个腓力就问他：“你所念的这段圣经你明白吗？” 这个太监不得不说话了。其实我们也应该用这种话题，用这种方法的给人传福音，对吧？他腓力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觉得这个太监说话吗？太监肯定要说，对吧？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我觉得这个太监是真会说话。他问他这句话了之后，太监一下子给腓力说住了。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同坐。当时我觉得，当时腓力一问这个太监的时候，太监说没人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也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用这种方法，主动的找人聊话题。有的时候不会这个有人直接告诉我，你今天要过传福音吗？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应该也用这种方法。这个腓力用的方法，其实耶稣基督也用过这种方法。在这约翰福音四章，耶稣也用这种方法了。最后呢，撒玛利亚妇人信靠耶稣基督，他说他所念的他不明白，他说没有人指教我。他所念的那篇书说，他像羊被人拉到死地，他不开口，像羊羔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照公义审问他，他的生命被灭在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你能讲这段话吗？如果今天你能讲这段话，这说明你明白这段圣经，你应该给别人讲一讲。你说我今天不明白啊，不明白你应该学一学，是他这个太监念这段经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这段经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第7到第8节，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他受窘迫，自己卑小，如羔羊被拉到死地，不曾开口，如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这样不曾开口，他遭困苦被审判，枉屈丧命，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折磨，掘里活人的地，是因为我民的罪前呢？他死的时候，人将他与恶人同葬，乃竟终归妇人的坟墓，因他未曾行恶事，口中并无诡诈。这是在描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太监看这段经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腓力问他说，你读这段经你是明白吗？他不明白。所以这个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不明白啊。最后告诉这个说，这个太这腓力，你要上车和我同坐吧，你给我讲讲这段经文吧。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在这我们知道这个太监是不明白的，对吧？他虽然念了这个旧约的圣经，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要像一个什么呀？像一个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不开口，意思是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世人的罪被受苦、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预言耶稣基督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段经文，这个太监念了之后，他不明白，所以这个谁腓力就给这个人讲。你说今天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今天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人给他讲这段经文，没有人讲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讲这个羔羊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天主的羔羊，对吧？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看约翰福音2章，约翰一看见耶稣基督，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这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在这段经文，他就腓力就给他讲，这个太监念了之后，这段经文他不明白是谁，就是预言说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埋葬了，但是呢，他不明白。最后你看35节，腓力就从这书上开讲，传耶稣的福音给他听。 我们知道刚才他念了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受苦，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给他讲传耶稣的福音给他听。什么叫福音？这个是很重要。你说基督教啊，别的宗教啊，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基督教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必须明白福音，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福音，你信的不是这个福音，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个福音，从圣经中最艰难的一个经文找一下，在哥林多十五章是说的最清楚的一节经文。福音包括耶稣的爱吗？肯定包括。但是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基督耶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罪受死，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了圣经所言，先被基法看见，后被十二使徒看见。在这段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段经文是讲的最清楚一节福音。福音是什么？第三节他说基督应验圣经，旧约已经预言耶稣基督了，耶稣已经应验了。他说为我们的罪受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他说第四节说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所以我们简单的说的话，如果人问你什么叫福音呢？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别的宗教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但是你发现这基督教啊，我们说信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和别的宗教完全有区别。区别在哪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有很多人看到他，有十二使徒看到他，他说一世先给五百多弟兄都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一位主。这个宗教和别的宗教完全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自私的一面呐、啊。我想要我自己啊，我们说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很自私，我们生下来我们就会犯罪，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犯罪啊，犯罪了还说哎我是对的，他是错了，每一次都这样。每次跟别人吵架，吵完了哎我对的，他错了。每一次跟这个人生气的生完气怎么我对的，他错了。每一次都是别人都错了。其实我们人类是这样的，我们人类是在一方面我们是有原罪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孩子一样，出生的时候他会骗父母啊，长大的时候你不用教，你长大要学会骗妈妈啊，你长大会学会骗爸爸，你不用告诉他，这点他肯定能学会。这是我们从孩子能看到大人，我从小也是这样的，我相信你们从小也是那样。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有原罪，原罪的问题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就需要能自己心里就会犯罪。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叫福音。如果一个人信靠相信自己这个罪，相信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人就可以信靠耶稣基督。你说福音复杂吗？福音并不复杂，这是天主的话语已经记载了。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36节，二人在路上行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我们知道这个腓力给这个太监讲完福音，二人在路上行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不可以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了。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在这里我们看腓力给这个太监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讲完了。这太监听了之后他就信靠耶稣基督了。后来这个他说这个二人在路上行走，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他就受了洗。我们说太监就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一心相信，我们说太监就决定信主。你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其实有的时候在外表看不到的，但是在心里做一个决定，今天我要信靠耶稣基督。这个太监是这样的，他说你若一心相信 就可以了。后来这个太监说，我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他相信耶稣基督为这个太监，他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他相信自己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无论是谁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对吧？看一下罗马书的十章，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如果一个人口里说出来，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一个人就成为基督徒。他说，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绝不至于羞愧。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无分别，大家只有一位主，凡求他的人就必有鸿恩赏给他们。意思是一个人愿意的口里说出来，心里相信呢，他说这个第十三节，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做一个决定，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是做祷告信靠耶稣基督。你说福音简单吗？福音非常非常简单。最后这个太监接受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他就接受了洗礼。他说于是叫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与他施洗。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利益。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圣经说，你们当去劝化，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告诉他的门徒说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所以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要受洗，你要为什么呢？受洗可以做一个证明，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见证，也是证明内心的信仰。你说我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了，但是别的我什么都不用做，但是这个不能给你做证明。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信主了要给别人做见证，也还要这个顺服耶稣基督，这也是顺服耶稣的第一步。如果不会做第一步，没有第二步。如果没有第一步，不会有第二步，所以我们必须从第一步开始。如果一个人必须先顺服耶稣基督，你说我信靠耶稣基督了，我给别人做见证，但是你没有受洗，也是和圣经有冲突的。你看一下雅各书二章，雅各书二章的十七节，雅各书在新约的圣经，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这样，信二章十七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善行，就算是死的。他说，如果一个人有这个信心，没有善行，是算死的信心。再看一下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十八节。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善行，请你将没有善行的信心给我看，我也用我的善行将我的信心给你看。我们的信心和这个善行是如果一个人有信心，他会从善行中表达出来。你说这个不对，我信了，我不做任何善行，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看见你这个对你特别生气，要骂你打你，你觉得这个人好吗？从他的恶行你会知道这个人是特别坏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如果你通过他的善行知道这个人是好的，对吧？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也是同样的。他说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如果一个人死了，你问一个任何一个人，你说这个人灵魂离开了他，光看一个肉体他不会动的。 我们的信心一方面，这个雅各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也应该有这个善行，把你内心的信仰表达出来，让别人看到，对吧？用行为证明你的信心。如果你说我这个的我都不需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心，在圣经中有一个人，我发现他是这样的，这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九章，罗德也是同样的。他说他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呢，最后他这个索罗玛毁灭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们，他孩子们，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逗人玩吗？你这个你真的假的？天主要毁灭这个世界吗？他们不相信他，为什么？因为他都是没有这个行为的信心，他的信心，因为他有罗德是在这个彼得前书说罗德是一个义人，罗德他是肯定是个基督徒，但是现在这样的人是特别多的，没有行为的信心的人是特别多的，但是不能给你证明是基督徒，证明不了。我告诉别人，别人不相信。我没有我表达不出来我是个基督徒，我就不爱别人呢、啊。我有很多很多这个违背天主的话语。所以这个，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我觉得这个太监是要给这个腓力做一个证明。他说这里有水，我怎么样？他通下水里去，就与他施洗，然后他就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的受洗信主，这个我们要清楚。受洗和信主是两码事，这个我们要清楚。我们不要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必须受洗才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要明白，受洗和信主不是一回事，受洗是给大家做见证，告诉别人我信主了。还有呢，预表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预表和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有重生的新样。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并不要说，哎呀，我受洗了，我才是个基督徒；不受洗，我不是基督徒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两回事儿。一个是要顺服耶稣基督，一个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到一块儿？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的，应该明白天主的话语，并不是说受洗才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人决定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他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说做一个决定信靠主的那一刻，他一定是个基督徒了。我们说这个太监，他最后很多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个太监把福音带到了非洲，但是这是人的思想。最后他说，后来人遇见腓力在亚索都，他便走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这腓力有多少个女儿？有七个女儿。你要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人后来又碰见他，去他有七个女儿都是先知呢，都是说预言的。这个腓力做的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腓力传这个福音，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一下。我们应该像这个腓力用的方法应该一样，应该蒙这个圣灵带领、圣灵引导，还有应该腓力遇到陌生人，我们遇到陌生人，我们跟人传福音也应该用腓力用的方法一样，问他你这个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福音吗？如果一个人正在读圣经，你首先问他你知道什么叫福音吗？这个人不知道，你正好有机会给他传福音，对吧？你应该遇到一个你没有长你长得漂亮的，你应该给他传福音，对吧？不要心里歧视的，哎呀，我不给这人传福音，不喜欢他，我不跟他说话。我们应该接受所有的人。我们应该顺服圣灵，如果圣灵感动你的心，你应该去做。你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应该行动起来，要不时间不够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我们应该给人传福音，对吧？将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叫福音，就应该传这样的福音，也应该带领人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